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幅 AM1150 高清 FM98.9 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或者登录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健康成就生活，今晚的节目让我们聚焦健康话题。首先请出做客节目的嘉宾，资深呼吸科、睡眠医学科、重症医学科专家严从颖医师。严医师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曾任上海眼耳鼻喉科医院主治医师，他在美国纽约 St. Barnabas 医院、耶鲁大学以及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先后完成了大内科住院医、呼吸科、睡眠医学科以及重症医学科的培训，拥有美国 ABIM 呼吸科、重症监护室、内科和睡眠医学执照。目前严医师就职于华盛顿州 Virginia Mason Franciscan Health St. Michael 医学中心。您好严医师，欢迎做客家庭生活栏目。
你好，谢谢 Rachel， 又一次见面了。
是的，我们又一次见面了。那上一回请严医师到节目当中呢，聊的也是睡眠，那么当然了，今天还是要请您跟大家聊一聊睡眠相关的主题啊。那这一期的节目呢，请严医师给大家谈一谈失眠，包括失眠的原因、应对和治疗方法。那严医师啊，很多人都在说啊，我失眠了。那么我们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看，严格的来讲，什么样的情况才算是真正的失眠呢？
其实呢，就是说我们每天都在跟失眠做斗争，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并不意识到你是失眠，就是说你今天可能睡不好了，你会归结于给自己找原因，今天就是小孩子发烧了我没睡觉，今天家里明天可能就是说 insurance 出点保险出点问题了，我又有一点失眠了，然后或者说我办公室里有问题，我你一般不会把它认为是一个睡眠的问题，你一般会认为我就是最近压力有点大，孩子要升大学，孩子要找学校，你不会认为是失眠。什么时候会让你觉得焦虑了，你觉得你要失眠呢？就是影响到你第二天的工作。然后呢，其实我们在失眠的那天晚上，第二天白天的工作你会觉得没有精神，但是你因为我们都有周末嘛，你可能就是用周末的时间把那个睡觉补回来，你就觉得你又满血复活，所以你就不会认为你是真正的失眠了。那么我们其实从我们出生开始一直到我们最后的那个死亡，我们一直是在跟这个失眠在做斗争，在做代偿，只是呢有的时候这个失眠变成了一个不能忍受的程度，你会去跟家庭医生讲，或者是跟朋友讲，或者是跟你任何的找中医、找西医、找自己、找健康的、找理疗师，或者你会自己去说，我可能就是最近体质不好了。男的特别多，他失眠的时候，他并不认为他是失眠，他就觉得我最近好像没有去锻炼，没有去体能，他就去锻炼去。所以我们一直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这件失眠的事情，让他用其他方法来代偿。所以你在每一次有失眠的症状的情况下，你的下一步只是因为你把你对身体状况的调整提高到更上一步，在这种情况下呢，等到你去找医生的时候看病，说我要治疗失眠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你到那个英文讲 break point， 就是你已经承受不住了。所以呢，其实我失眠了是一个每个人都会问到的一个问题，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叫短期失眠 short term 的失眠。在从我作为一个睡眠医生， 在做了这么多年下来跟新的那个资料来看，其实 short term 的那个短期的失眠对你的健康是一个就是慢慢累积出来的，等于你就在弄一个大瓜准备爆了，特别是中年以上的四五十岁以上的，因为大家也知道很多人猝死嘛，所以对我来说失眠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健康的危险因素。
那么我们说到我们经常失眠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有些可能是这个生理的或者病理性的，有些可能是因为这个生活环境的一个改变呢，或者说临时的一些压力啊，对吧，无论是从工作啊还是生活其他方面来的。那么偶尔的这样睡不好和所谓的慢性失眠之间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呢？
So 偶尔的睡不好呢，就是说你平时就是有很多就是偶尔睡不好是很多人就是我们叫非常自律的人， OK， 很多自律的人呢，他们把失眠的那个症状减到最低，但是呢你也会发现很多在中老特别成功人士，他在失眠的时候他用他的自律来对抗他的失眠，最后呢你就会突然发现其实他一直在悄悄的吃药，然后呢突然一下子就在哪一个 point 他就觉得他不能够再维持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对于一个就是失眠的，就是其实这个在我看见这些病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可惜，其实他们并没有就是他可能去寻找医生的就是医疗，但是他没有真正的找到他的 key point， 就是关键点。所以我们从小到大的这个失眠是一个过程。那么小孩子就像就是我就说从出生开始小孩子哭，你可能认为他就是哭，其实他也是一种失眠，他在睡眠中醒过来，然后你把他抱起来了他又睡着了，他这个失眠就是什么，你用抱起来让他睡在你肩上他就过去了，对吧？或者就是说现在看很多小孩子，他们有小孩子就是有那种抱着小孩让他侧过来一抱小孩又睡着了，其实在这个时候开始父母给小孩子的哭闹其实是小孩子的一种失眠，你只是把他给抱过去，等到他自己会调整，他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侧着睡的，那么这种失眠呢我们没有意识到它是一种失眠。
严医师，您谈到了两个点呢，我都非常好奇。对，您刚才提到了有一些人啊，特别是这些高知的呀，而且自律性很高的这个人群，他在调整自己的这个暂时性的失眠的时候会吃一些药。您指的这个药指的是安眠药吗？
对，一个是安眠药，还有一个是维生素之类的，就是说保健品。OK， 其实呢，这个东西中间有很多很多。不是所有的保健品，就是因为大部分人去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多并不是走医生渠道，也不是走就是朋友说的我吃这个药很好然后你就会去买一个试一下，但是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呢，就是你如果说你失眠，医生一般是看你的体态啊，看你平时有检查结果啊，他就给你一个试的药，并没有真正去探索你究竟是为什么失眠，有多长时间失眠，或者就是说你有什么可以改善，你已经做到了什么程度。那么就是说最常见的失眠呢，就是说一个是睡眠，就是我们叫 ambient， 就是最常用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 melatonin， 就是褪黑色素，对吧？然后就是说其实呢这些呢是治表不治本，因为你没有意识到到底是什么让你失眠了，你只是用其他的方法来加强你睡眠。就举个例子啊，褪黑色素大家吃的很多，你如果给一个褪黑色素人的人吃这个药他可能睡觉了，但是呢如果这个人是晚上经常要用手机的，那么他在黑暗情况下他去用这个手机突然打开的话，它就一下子这个视网膜一下子变这个强光进去以后，它就把它褪黑色素又打回去了，打回去以后那么这个药就没有作用， 从医学上来讲呢，你吃那个褪黑色素一般要一到两个小时先吃，但有些人就会一下倒下就睡。那么褪黑色素呢，其实就是说你是硬把它给弄睡觉了，但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会醒。你这个醒是因为你搅动了，你因为这个醒是因为你胃酸反流了，你这个醒是因为今天晚上心跳加快了，你这个醒是因为你今天喝了酒了，还是因为你今天喝了咖啡，吃了巧克力？所以这些东西，那么这些因素也会增加你的失眠的。那么为什么你会对这些吃的东西那么敏感呢？你小的时候吃这些东西没关系的，为什么你到了老了以后，你吃同样一个东西，你的身体就不能够承受而让你失眠呢？这个后面就是有很多因素在那后面，所以失眠的原因有很多种，你必须要找出它真正的原因。那么治疗呢，也不是一个就是我用一样东西就可以改善的，而是要一个全面的评估。
是的，这个保健品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像这个一些食疗之类的，会不会有一些安慰剂的作用？就是说在心理上让人觉得，哎，我吃了这个可能我心理压力少一点了，我今天晚上就睡得好一点了，那会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呢？
这个呢我也是想了很多，就是我一直在想，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病人，因为我也有很多病人跑来找我看说我失眠了，然后呢你给他讲了很多，他过一阵他就不来了，因为他这次症状是解决了。我最近呢就是发现其实饮食对这个很有讲究，因为我们呢就是说我们的呼吸道，因为就像就是睡眠是就是说从我们呼吸鼻子进去呼吸到口咽部，然后口咽部到肺，对吧？然后呢你这一个呼吸道里面，因为我是讲睡眠医学的，而且呢我是肺科跟五官科医生，所以这个通道的狭窄度决定了你是不是能够进入深度睡眠。那么什么情况会让有些人好了有些人就不好？新冠的时候呢就是让我对这个上面的理解增加了很多，因为在新冠的时候很多有就是说有呼吸道狭窄，也就是有没有诊断的那个呼吸窘迫综合症 sleep apnea 的病人，他们都有很严重的就是肺部的感染跟并发症，而且呢已经证明了就是你呼吸道狭窄的病人你的并发症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这些病人其实我们平时也有这个问题，只是你没有意识到。那在什么情况下这个呼吸道会变更狭窄？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盐的摄入。盐的摄入呢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那么有很多病人呢可能最近他家里寄了一点东西过来，你每天都吃同样一个东西。我有一个病人每两个星期他肯定给我打电话，又喘不过气来了，就是所有的症状就是我们叫肺气肿急性那个加就是 exacerbation 急性的那个发作嘛。什么原因呢？就是他有一个朋友每两个星期来看他一次，每看他这两个病人，同时两个病人，一个呢就是这个朋友两个星期来看他，给他带的是那个酱油鸡，另外一个病人呢给他带的呢都是叫 clam chowder 就那个蛤蜊汤，这两个东西很 salty， 然后他因为带了他在这个中间里面他可能两三天都吃同一个菜，那个盐分就很高。那么过一阵子呢就过了他这一段时间他又会退下去，为什么？他排水了他就会退下去。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突然一下子就是说最近一段失眠了，你没有意识到，你就是觉得我睡不好，然后呢你就整个脸也肿，你把它归结于你是因为脸肿，是因为没睡好你才脸肿，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因为你脸肿了你睡不好，其实是一个反过来的因素，那么完全可能就是因为你饮食引起的关系。然后过了一阵子呢，你不再吃同一个菜，你的盐分就在水分就在体内排掉了，你的失眠就又好了。就是其实是什么？你缺氧的程度，你呼吸道狭窄的程度又改善了一点，所以你没有又过去了。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你 等到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的器官越来越退化，那这个东西的发生率就越来越高。你可能以前就是说你可以吃 5g 5克的盐，然后变成就只能吃2克的盐，所以你每一次这种的退化就增加了你失眠的发病率发生率，最后呢你就要找医生看了。
那听起来这个饮食啊，对咱们这个睡眠质量包括造成失眠还是有关系，所以说无论是保健品还是食疗还是普通的咱们每顿饭吃的东西都要注意，对吧？不能够随便乱吃或者说吃的太多。那严医师啊，您看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可能失眠的状态会不会稍微严重一点，那么是不是有一些数据可以证明什么样的年龄或者说什么样的人群特别容易失眠呢？
其实呢就是说睡眠最容易失眠的人其实是就是年轻女性。我们为什么说年轻女性呢？因为我们在睡眠的当中，大家的呼吸道都差不多，大家的生活习惯都差不多。年轻女性跟男性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有月经期。那么在月经期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在生理期的时候，他排出的血量是不同的。在你青少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因为我小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女孩子在青春期月经开始以后成绩就先下降，其实下降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你睡不好，你就浅睡，你浅睡以后你记忆力也下降，而且白天容易发困，然后根据你的口咽部的形状，有些人就可能比另外一些人更严重一点，所以你常常会在那个就是说高中里面发现就是男性比女性要多得多。那么女性为什么会就是 menstruation 就是月经期的时候为什么会出问题呢？其实是跟你的缺铁的量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缺铁的量呢，就是说你比方说女性的话，就是你如果这个女孩子比较挑食，或者在北美她没有意识到，而且呢现在又有很多健康讲座跟你讲你不能够吃红肉啊，红肉是坏的啊，那么对铁的摄入量就受了很大的影响。这个呢是一个就是铁是很重要的一个对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起了是一个能量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们叫 brown fat 葛色脂肪跟 white fat right，那葛色脂肪呢是我们的能量的来源。那么葛色脂肪在哪里呢？它大部分是存在了很多很多线粒体 mitochondria 都是很多，因为它是因为有铁在里面所以它才变成葛色。 fat 呢就是 white fat 就没有这个东西，那么铁的因素在那里面就很重要，所以我们女性在缺铁的情况下我们本身的 energy 就很低了。那么如果就是从青少年开始，你就可能在呼吸道狭窄，对这个呼吸道狭窄的程度就更严重。那么到了就是怀孕的时候，你就更缺铁了，对吧？所以有很多孩子就是他们叫产后抑郁嘛，其实产后抑郁是你呼吸道狭窄再加上缺铁，让你更睡不好了。那么大部分的情况是怎么？他们没有第三期睡眠。没有第三期睡眠的话，你身体里面自然产生的抗抑郁的这些神经递质都减低了。然后呢，你没有第三期睡眠呢，你脑子里面排除代谢物的方法，就是排代谢物的那个过程也减低了，所以就很容易就是头痛啊，很容易没有精神啊，很容易微光啊，所以这些呢是我们女性在就是怀孕期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在很多时候呢，就是你如果就是中国人就是怎么讲，就是说中国人月子餐，现在老外也学中国人的要什么，就是产后一个月一定要保养期，对吧？坐月子，我们在坐月子的时候从来不考虑这个是红肉啊，什么脂肪啦、脂肪肝啦。从我的理解，你的脂肪肝、你的 cholesterol 跟这就是胆固醇跟你吃什么东西没有关系，而是跟你的代谢有关系。 代谢跟什么有关？跟你的 sleep apnea 有关，跟你的缺氧有关。所以呢，在我们如果我们接受西方的不是中式的吃法的话，那么你在产后抑郁那一段时间，你就没有补充你的铁。所以有很多时候说产后亏空在你没有补上你正常的铁，你补不上铁，你其实也补不上其他的维生素的，因为你没有能量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到了40岁以后呢，我们又经历了40岁之前的叫那个更年期之前，那么在这种时候呢，因为激素的不平衡，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生理期的时候排出量更多，更缺铁了。那么你如果是完全照着 vegetarian 就是叫素食者啊，那么你对这个身体的亏空就更大了。那么在更大的时候，你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很容易变冷。你知道就是说那个 brown fat 在哪里呢？ brown fat 是在肌肉里面，所以你身体里面你没有能量的话，你的 brown sugar 就更 suffering， 所以你就是更容易睡不好。 OK， 这是一个线，就是整个一个过程。然后到了这种情况下呢，你到了更年期以后，那么你就失去了一个雌激素、孕激素对脑子里脑垂体的一个反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又变成了到就是增加了你的肾上腺素，就是增加了肾上腺素的分泌，皮质激素的分泌。其实呢，这个 brown sugar 也在那边给你使劲 cooking， 给你 energy。 brown sugar 在你老在你就是成年以后，它在那个肾上腺这个肾上腺那个地方更多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老了以后最大的一个就是说最大的一个就是老了以后，就是我们都是脖子开始变粗了，后面都就是背驼了，然后肚子开始大了，两条腿变细细的，这些都是因为肾上腺别是皮质激素产生作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肚子一变大，它把膈肌给拉开了，所以你晚上更睡不好了，所以又开始有一个另外一个过程的失眠。所以这个是女性的就是说从我们出生到老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就是给你一个，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你失眠的过程。
谢谢严医师这么详细的一个解释。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女性相对男性来讲更容易失眠？因为你看咱们要经历这个月经期啊，然后孕孕期啊，还有这个更年期啊等等啊，然后呢大量的这个缺铁。当然了，我们还知道女性爱美啊，还会去减肥。那么减肥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食物呀，这个营养素呀，就摄取不够哈。那这样的话，也是导致失眠的一个原因吧？能不能这样说呢？如果咱们女性朋友能够加强一点运动，把这个身体的这个肌肉呀，把它长得稍微结实一点，然后呢，正常的进食啊，不要说我要偏食，我不吃红肉或者不吃什么，不吃这个不吃那个，那这样的话，失眠的概率会不会小一点呢？严医师，
对，就是说女性如果你那个正常的那个吃呢，肯定是可以减少，因为你减少了缺铁的原因，所以呢就会就是更多的会让你这个多腿的多动症就会减低。同时还有一点呢，就是你说的这个锻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越来越多的老年就是女性比较多，男性少一点去跳广场舞。其实他晚上的广场舞是很帮助他睡眠的，否则的话他在一开始进去的时候都是就是说是浅睡当中的腿多动症，那么他把这个身体里面的那个能量给放射了，然后呢他就可以把人把那个，因为我们一开始要睡觉的时候是需要把就是说人体的那个体温要往上抬，你才能够开始睡觉，你如果抬不上去你就进不了。那么你在缺铁的情况下，你的体温是就是身体的体温是降的，所以呢你在做运动的时候你把体温上去呢，你就更容易睡觉。那么在我们中国人讲，就是中国人就是大家都泡脚，大家都就是中国人是泡脚，睡前泡脚其实是增加一个体温帮助你睡觉的。老外呢是 泡浴缸也是很管用，因为就是这个是帮你把体温上去，容易进入深度睡眠。深度睡眠对于我们人来说，对我们情绪的平稳，对我们对事情的处理能力是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即使你用了呼吸机，你的呼吸机的设定并没有让你有深度睡眠，你还是会有失眠，还是会感觉到这个呼吸机没有帮到你。这个中间的原因就是你缺乏的是第三期睡眠。
那么提到这个运动啊，刚才严医师您也提到了，就是说运动可能会帮助特别是女性，有益于帮助她睡眠。但是又有一些人可能会说，在睡前特别是晚上运动会不会让这个大脑很兴奋反而会失眠？
不是，其实晚上就是你觉得你运动了你还是要失眠，那么你就是没有找到你真正失眠的原因。因为这样就是说我只是讲了一部分的病人，就是讲女性病人去锻炼。其实呢，每一个人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就是说我们叫 airway narrow, sleep apnea, 就是睡眠呼吸窘迫综合症吧。这个呢是发生在所有人的当中，只是你有没有意识到。那么其实呢，在七几年的时候刚刚开始做这个设定这个规范，设定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呢，他们是以70公斤的男性为标准的，并没有以女性也瞄准，也没有以亚裔人为标准。所以他用的是白人70公斤的男性来做这个标准的。所以在这个标准下面，他的设定的那个就是你要被诊断为sleep apnea的那个标准是相当高的。那么像我们自己，比方说为什么会失眠，你如果呼吸道狭窄，你的狭窄在你呼吸道有一点点压力变化的时候，你脑子就醒了，你就不会被诊断为sleep apnea。然后呢，你可能就是说你可能醒的时候氧气掉两点你就醒了，或者氧气掉3点你就醒，那这些人都不会被诊断为sleep apnea。你只是就是你去做一个那个测试，也会告诉你没有sleep apnea。就是对的，这个诊断标准太高了，这个诊断标准不是给女性也不是给亚裔，它也是不全面的，它并没有说你在做这个诊断标准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进入深度睡眠，因为它没有把深度睡眠作为一个考量标准来诊断你是不是有这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你再去治疗这个失眠的时候，你也就把这个东西没有考虑进去。所以我经常会看见有很多病人要花1到2个小时他才能够从原来的氧气里面的氧分压98慢慢降到92，花2个小时哦，然后他在92里面就开始才睡了。这也是为什么你睡得越来越晚，因为你必须要把自己弄得很累，你才能够在缺氧的情况下睡觉，你才能在低氧的情况下睡着，否则的话你脑子不会让你睡的。因为睡的什么，你缺氧就会增加你心脏的压力，增加你脑子的压力，增加你性功能的压力，增加你所有的压力，然后你身体里面没办法让你深睡了以后，就像说你深度睡眠吧，是你的体温更低的情况下，对吧，那你就没办法来那个带上这个体温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最常见的就是青少年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就是睡，就是说一开始小孩就是青少年他睡不着。那么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也是我们能量代谢的过程，也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葛色脂肪 blue fat 跟 white fat。 因为出生的时候小孩子他的所有的 fat tissue 在那个颈部、背部跟那个就是那个外面背部，所以小孩子都是很热的，就是你抱小孩他都很热，因为他的那个葛色脂肪全部都在外面。但是我们大了以后，特别是青少年那个时候已经 transition 了，他基本上只在颈部了，其他地方都没有。 然后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只是用更长的时间来调整你身体，接受你低氧的情况下睡觉，这个才是失眠的真正的原因。那么，如何调整这个这个缺氧，这个氧气的东西呢？就是有很多很多其他因素来调整的。
是，所以说每个人他这个失眠的原因还是真的是很不同啊。那刚才严医师您提到了这个呼吸暂停综合症，
对，
那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主要原因是造成我们失眠呢？
OK， 就是说我刚才讲了这个，就是刚才讲了女性的她的生理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男性的呢，就是说，其实慢性的一种疾病，那么脸部的脸型变成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在时间长了，那么很多时候高血压是个原因，糖尿病是个原因。然后心衰，那么心衰呢？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心脏病的病人，特别是很多先天性的心脏病，你没有意识到他是有先天性心脏病，因为不在于不是你突然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房间隔缺损，很大的一个时间隔缺损，或者你血管错位，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问题，但是有很多人他在待产期你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出了问题的情况下，你的失眠其实跟你的就是说未诊断的心脏病是连在一起的。我也是，我就是说我有很多病人，比方说我有一个很年轻的病人，就是他来，他们这些就是你失眠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心脏病，然后因为他睡不好，他缺乏深度睡眠，所以他们都有社恐症的，而且他们都是焦虑紧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而且有很多人，特别是男孩子，他都变成女性化。为什么？因为他的肝脏是没办法把雌激素换成了雄激素，所以他有很多女性化的表现。其实这些孩子有很多是被没有诊断的，就是说心衰。那么因为现在就是心衰的标准也改变了，我们也是把心衰的分类更完全了。最近呢，就是说，有研究证明，在女性更多的女性会引起心衰，没有治疗的 sleep apnea 的女性病人更容易得心衰。其实男性也有，只是诊断上面没有意识到，因为男性一般到这种情况，他很多人他是以就是说心梗啊。中风啊，或者是心律失常为表现出来的，所以那个不像女性啊，很多大家都说，哎呀，你要到更年期以后，你才会有心脏病的危险因素，才是跟男性一样。其实呢，就是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女性变成心衰了，只是自己不知道。包括我一个好朋友，就是说我认识她很多年了嘛，我看她的脸，我就觉得她老是上脸上部比较那种浮肿型，但是他也胖，你就认为是胖引起的浮肿。然后呢，也做了一个就是简单的那个睡眠测试。当时呢，就是说正好他也是更年期，所以呢就一点点那个缺氧的变化，就是在凌晨早上的时候稍微严重一点，他也就不想治，就觉得这个好像没问题。其实呢，就是说，在我们心脏病真正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之前，它有一个待产过程的。这种时候呢，就是打呼的人变成不打呼了。OK，其实很多人说，哎呀，他原来打呼，现在不打呼了，他现在就是睡得比较浅，或者有的人说我就是最近因为孩子们也大了，要什么了，就觉得把这些事情都归结于家里其他问题，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心脏出问题了。所以这个病人后来等到他真的能睡觉的时候出大问题了，心功能只有30%，那是很吓人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不单单是你，就是说是，不单单是那个女性，男性也会出这个问题。同样呢，还有一点，大家都害怕老年痴呆，对吧？其实失眠是给老年痴呆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危险因素。那么已经就是有研究证明， 在我们失去深度睡眠，因为你在增加第一期睡眠的时候，你肯定失去的就是深度睡眠。你如果在十年里面，你不是去改善这个浅睡眠，增加深度睡眠的话，你就会变成痴呆。这个已经有 study 了。那么你如果用呼吸机来治疗的话，它是可以就是说延缓就是老年痴呆。我自己有病人已经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个老年痴呆给 reverse， 就是给他完全恢复了。那么最近呢有一个就是老年痴呆最大一个点就是睡眠，他晚上不睡，他白天睡觉。其实这个是完全可以早预防早治疗，是可以而且可以是恢复的。最近那个瑞金医院有一个很火的，在视频在那个我们微信上那个抖音上面很火的那个医生，他只是就是瑞金医院那个教授，我忘了他姓什么，他就是把他妈妈的石头的肌无力给弄好了，然后他妈妈就醒了。其实这个是很多很多人年纪大了以后口咽部的肌肉都变了无力了，只是你没有去测试它，也没有诊断它。然后呢用了这种，他用的是脑电波刺激，这种就是等于就是把你那个就是因为口咽部是神经里面就是90、11、12的神经嘛，你把这个神经给刺激了，它后面就好。但是它最后真正要让它好的话，还是要用呼吸机，还是要增加它的肌力才会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我们怎么样会把它那个减缓这个呢？就是你要增加你的膈肌的功能。那么如何增加膈肌的功能，你就要把膈肌的长度给缩短。所以我是很推崇练腹部的肌肉的，也就是核心肌肉。其实这个呢是会改善你的失眠，会让你睡得更好。
好的，非常感谢严医师给我们这么系统的一个全面的介绍啊。您刚才提到这个呼吸机可以帮助我们治疗这个失眠，那么可以再具体的谈一谈这个呼吸机它的这个机制，它怎么样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的这个质量呢？
就是说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从出生开始，我们呢就是说其实应该不能讲从出生，就是从你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你的脸部的发育你如何形成，就是说就已经决定了你以后成长过程当中你的基础知识是什么，也就是你口咽部的形状是什么，决定了你怎么样呼吸，特别是在睡觉的时候你能不能把呼吸道给维持住。那么我们所有的人正常的生理的是必须要用鼻子呼吸，我们可以用鼻子呼吸波，就是从出生到死亡都是鼻子呼吸的。那么在呼吸的过程当中，你首先第一道过的关就是那个鼻翼，这个鼻翼进去以后呢就是鼻咽部，然后到那个旋涌锤，旋涌锤就给它，你醒的时候它是应该离开鼻后咽后壁的，然后你就可以把空气自然而然的就进入到了那个肺。那么在你睡觉的时候呢，这个特别是在那个就是说 rapid 快速眼动期，就是 rapid eye movement sleep REM sleep 的时候，它这个所有肌肉都瘫痪了，所以这个东西就给盖住了。那盖住的时候，你如果先天性这个这一段道就狭窄的时候，那么你就没办法进入睡眠，那么你就脑子里就会半醒，半醒的时候呢，你就会影响你深度睡眠了。那么呼吸机呢，其实是一个空气支架，目前为止只有这个呼吸机是一个可以调整的，可以就是说不是永久的，其他东西你做手术什么，你做完了以后你没办法再不说我不要我回过去，这个就已经做成了。所以这个呼吸机就是一个空气支架OK， 然后这个空气之下就扩张在这个地方，那么就是失眠的人呢就会从一开始都是他用呼吸机，但是有很多病人会说我失眠我用呼吸机根本用不上。那么我想在这边就是讲你用不上的原因有很多种， 首先第一，你用不上，可能你的机器设定有问题。还有呢，机器不是，就是机器只是有各种各样的，有单水平，有双水平，单水平叫 C-PAP， 双水平叫 BiPAP， 然后双水平又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根据不同的情况。同时呢，你身体里面的你现在的体重，你的肺活量，你的心脏功能，你的肾脏功能，全部甚至更多，你是不是有贫血，你是不是有肌脏肌力的问题，你是不是有膈肌的问题，这些都影响到你用呼吸机的情况。所以不是说我就去买一个呼吸机我就能够治疗我的失眠。那么在我的就对于我所有失眠的病人的话，任何一个人让你去吃药，其实就是把你自己脑子里面保护你呼吸道的这个警报给去除了。你如果想要睡觉，你就吃的药那里面，它如果是不够强大，你还是会醒的，你还是会失眠。这个就是说，很多人说我这个吃的那个失眠药是成瘾了，因为我剂量越来越大。其实不是的，其实你就是用你的剂量来打败你脑子里面的警报系统。所以我治疗我所有的病人，我在先要测定他的氧分压的程度，晚上睡觉氧分压多少，然后测定他的睡眠的那个情况，才决定我是不是单单就给他的那个治疗他的睡眠。那么还要根据他睡觉是因为第三期睡眠没有啊，还是因为他脚多动症啊，所以或者是他缺铁啊，所以你要治疗，先要把他后面的因素给治疗了。然后呢，我要把他的呼吸道给用那个呼吸机来支撑他的呼吸道，然后才会给他改药治疗。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其实能够用呼吸机睡觉了，他并不一定要这个吃那个治失眠的药的。
好的，明白了。看来呢，如果一位这个失眠的病人啊，到医院去，比方说看严医师啊，严医师可能会给他一套比较全面的系统的一个检查，做一个评估，是吧？看能不能首先通过呼吸机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来治疗这个失眠的症状。那如果不行的话，可能还是得服药，是吧？服安眠药。那有些人可能服安眠药效果好，有些人也不一定好，也是看个人的这个情况而定，是吗？
这个呢是一个，就是说，一般讲西医的话呢，他就用就是说强化，让你先把你等于就是对抗你自己脑子里面的警报系统，心脏的警报系统对氧气、二氧化碳的那个临界值的反应。我呢是比较喜欢就是说查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呢就是说有些人用香薰啊，为什么香薰会让你睡觉，其实不是，有些香薰是有麻醉作用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有很多人说我睡不着，我吃了一片中药我就好了。你知道为什么中药会好吗？其实呢这个就讲到中医的养生问题了。我呢是对中医非常非常喜欢，为什么会中医养生？这么说吧，就是说到了北美以后呢，我小的时候啊，就是我在大学，初中、高中、大学，大家都知道我很少睡，然后精神也很好，就是非常 energetic。我妈妈呢是学中医的，她从小呢就给我补，她补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到冬天，她就要给我吃这个养生膏，也就是黑芝麻、胡桃、红枣。铝皮、黄酒，反正他还加一些什么黄芪啊这些中药里面。然后呢，我在学了这个睡眠以后，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些会好？比方说一个女性吧，她如果是就是我如果去像中国人吃饭比老外好，因为中国人会鸡鸭血汤，那里面是最高的铁了 ，OK。然后中国人吃红枣。那个臭豆汤啊什么，老外不吃这些的。那么来了这边以后呢，也很少会继续把这个传统给，很多中国人就嫌麻烦，不像中国，因为你可以买得到很方便，在这边你买不到嘛，买的还贵，就基本上不吃。那么中药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就是给你，就是说觉得 那个中医一单脉一看你心那个心跳很快，然后浮啊，然后你怀孕啊什么，他就会给你补血的，像当归啊、党参啊，其实这些我估计都是高铁的，那你就是肯定吃上去就补上了嘛，那你就是说腿也不疼了，脚也不冷了，那个小腿也不抽筋了，其实这些就是补铁的效果。那么为什么男的也会有作用呢？其实我们就像说的，你没有意识到你的肾脏功能一点点在退化，你也没有意识到你的心脏功能在一点点退化。那么中医比方说他给你吃茯苓，茯苓为什么有效？他利尿，他排掉了，对吧？或者是他给你吃什么叫菟丝子，菟丝子什么肝肾功能。其实我们中医有一个话叫中焦湿热，中焦湿热，中焦湿热用西医解释就是你张口呼吸以后你缺氧了，缺氧以后你就把心脏的功能给打乱了。我不走底条，因为这个就是打断以后它会引起肝脏的肿，肝脏肿脾脏就肿，脾脏肝脏一肿你那个肠道里面就肿了，所以有很多人就会觉得他那个肚子越来越大，肠道里面就是便秘，然后呢就是便秘多那个腹泻少。OK， 那么它为什么？它其实也是一个中焦湿热的原因。那么中医会给什么？他给你一点菟丝子，给你一点什么牛蒡，给你一点茯苓之类的，就反正让你利尿了。所以你吃了一两天以后，你就又好了，因为它把你水给排掉了。然后你又继续去做你自己原来的来生活东西，过一阵子又不好了。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就是中医在西医里面，他觉得你血压也正常 ，right？血糖也正常，因为你还没到他的这个标准坏掉，他不给你任何治疗，然后他给你什么？他给你吃维生素，或者你自己去买吃维生素。你买了吃维生素以后，那些都是化学物品啊，你代谢需要的能量就更高了，需要代谢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呢，就是中医我是特别喜欢。还有一点呢，就是中医的那个，就是我用，因为我很相信，就是因为做那个重症医学嘛，所以我要一个病人好，我首先要让他排尿好，让他排便好，不能便秘，不能就是不能便，必须要排便，必须要排尿，这个是我让病人从死亡线上回来的一个很重要很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那么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在做了所有的努力的时候，这个病人就是不排便。其实呢，就是我现在发现我有很多病人也是，我有一个病人心率什么都回过来了，但是就是不能够再往前走一步。后来呢，我就发现他的排便是一个问题，然后他的就是因为肚子大了嘛，就像你说，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吃饭对你的睡眠对你的失眠有很大的一个作用，中间有一个就是你肠道是不是通畅。 OK， 后来呢我就用那个他们那个治眩晕的一个手环，就是网上有卖的，我就把这个手环拿来呢，他们是治眩晕的，是放在内侧，我给它放在反面了，打上了支沟穴，支沟穴是治疗便秘的，我就让他白天就戴这个，结果他一天拉2到3次，一个星期以后他就不需要氧气了，肚子也小了，然后也能够喘气了。所以其实失眠是所有东西各种原因你都要考虑到。那么老外不知道这个支沟穴嘛，所以我们中医有这个东西，中医有很多，中医做三里让他的肠胃好，然后就是说你要吃补药的时候，不我们叫养生粥，这个养生粥里面都是排水啊、补铁啊，然后安神，其实就是说你怎么会安神，你如果是补铁了，你睡得深了，脚不乱动了，你不就安神了吗？所以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要去看一个失眠，你如果就是你必须是一个整体的感觉，而不就是说我要找一个心就让我这个把我的失眠就一下就给就治失眠，不是那么回事。
那么严医师啊，我知道您家里有这个中医的背景啊，您的母亲就是中医师对吗？
对，他针灸，他学针灸的。
那我们知道在中国国内呢，中西医结合来治病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在美国的话， 我就好奇了，您在您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呢，给您的病人也会看情况来采用一些中医的手段，那么您的病人对您这方面的这个治疗方法的反馈是怎么样的？
我从一开始的他们对我，因为我在这个医院已经待了16年了，一开始大家对怀疑，现在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管用，所以我有很多病人呢、啊、就是很神经质的，特别是更年期，然后呢他跑进来心跳就已经90多，然后他失眠，他跟我讲你根本就看着他，他就是讲，就是说是那种神经质的不得了，然后你一看他心里就90多，然后他血压还不高，你还不能给药，所以基本上这些病人是没治疗了，然后医生就是最简单就给你一点什么啊，你太焦虑了，给你吃一点什么苏老夫啊这些东西。我呢就把这个病人，我就把手环给他套上，放在内关半小时，他就 calm down 了，他就一下子安静下来了。所以中医就是有，比方说合谷穴，我有的时候就是说我有病人，那中间有一个，我最近有一个病人就是在我们睡眠实验室里面做实验，然后这个病人就是失眠，那么做了好几次做了那个睡眠都没办法让他符合治疗sleep apnea 的呼吸机的治疗。后来呢我那天呢就决定给他用了两个药，一个药呢是增加第三期睡眠的，还有一个药呢是增加他腿动的，结果没想到大概在他睡眠以后刚刚进入第三期睡眠，病人一下醒了，恶心然后就不舒服，其实什么就是因为他呼吸道一狭窄，他那个胃酸反流就增加了，他就开始恶心了。然后我呢就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技师就说，就打电话给我，我11点多还在办公室，说怎么办，我们叫急诊还是就把这个实验不做了，那就又浪费了嘛。然后我就跑过去呢，我就让病人喝了一点水，他病人一听见我皮鞋声，他就已经能安静下来，他知道我会管他，然后我就给他吃了一点水，吃了一个小饼干，然后我就按摩他的那个合谷穴，按摩他的合谷穴，然后5分钟不到病人又睡回去了。就是这一个实验让这个病人被诊断为sleep apnea。其实什么，他为什么失眠啊，就是因为他呼吸道狭窄，一狭窄以后睡眠，深度睡眠他就没办法有深度睡眠，那么一到深度睡眠他就会出现缺氧啦，心率就是心动，就是心悸啦，因为心率都会增加，心率更会慢，或者然后呢就是胃酸反流，然后整个就是胃酸反流以后他会有那个肚子痛，肚子绞痛，有的时候就是觉得里脊后重啊，这些都来了。其实关键的点还是一个呼吸道睡眠的问题，所以我用这个合谷穴也是很管用，合谷穴是对牙痛啊，对胃就是胃肠的不舒服都是管用的。所以现在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吧，哈佛已经开始有中医研究所了，所以这个是中医是越来越被接受，而且就是说因为有现有的更多的手段来检测中医的效果，所以大家呢对中医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至少在我们医院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我就会用这种他们认为叫中医的威力吧。所以中医也让我帮了很多，就是我可以有很多很烦躁病人，我用手一抓他们，用几个穴位一按摩，病人就不闹了。
我想呢疗效是最有这个说服力的，是吧，能不能把这个病治好，发现原因，然后对症下药，这个非常重要。好的，严医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您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你看咱们的这个失眠的症状，可能很多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啊，特别是女性朋友。那么什么时候咱们可以用调整生活方式来改善睡眠？那什么时候就必须要去看医生？
就是说大家呢，就是说不要小看失眠这个症状，也不要单单把失眠归结于你最近的生活的这个压力啊，或者是也不要用很简单的方法就自己硬扛过去。那么什么时候失眠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可能现在35岁你是可以扛的，你心率95，你觉得你还可以很 fit， 这个呢其实就已经是可以要需要真正认真对付的。 心率增快增加心肌，这些都可以用更早的干预来预防你在中老年，你在退休的时候，你本来可以享受生活的，但是你已经肾脏，因为你已经扛过这么多年了，就不要去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说我这个失眠不是重要的，其实这些都是你的身体在向你呼救。对于男性病人，因为今天的失眠没有讲到男性病人，其实男性病人也是失眠。我想说你原来打呼，现在不打呼，现在变浅睡，这个不是因为你最近工作压力大，是因为你心脏出了问题了。我今天没有讲到，但是我给男性朋友提个醒，你打呼了不打呼，你睡得浅了，你的心脏在出问题。所以老年人睡不好赶紧用呼吸机，否则的话痴呆在路上等着你。
非常感谢严医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能不能请严医师给大家送一些祝福呀？我们知道2026年马年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马年是我们新的一年，马到成功吧。希望马年让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然后安康是最重要的。
好的，谢谢您，同样的祝福也送给您和您的家人。那 Rachel 在这里也祝愿大家呢，新的一年里马年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顺意。感谢您收听今晚的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